陈鹏在车前被他母亲教训了一顿，最后手端三尖两刃刀要自刎身亡。众人一声惊呼，但是陈鹏没死。陈鹏这三尖两刃刀啊，正要往脖项上一拉的功夫，觉得有人砰把他的刀杆给抓住了。陈鹏回头一瞧，旁边站着的乃是花刀太岁武瘟神马武。陈鹏可没有想到，这个跟他在武客场夺状元三次对花刀的死对头，今天竟然不让他自尽。其实马武过来也并不是他的本意，这是军师邓禹在旁边观察出来了事情的发展动向，授意给马武让他过来的。马武抓住陈鹏的刀杆，哎，姓陈的，别死啊，好死不跟赖活着，堂堂武状元济阳太守，也称得起是奇男子大丈夫，让你娘说这么几句就抹脖子。嗯，老太太说的对不对？有理没理？别说是你，就是我这个旁观者，在旁边听着老太太这一番言辞，也觉得讲得头头是道。这老太太可以说是深明大义，这车前训子啊，不但训教了你陈鹏，就连我们大伙听了也受感动。老太太一句没说错呀，你就是不忠不孝不仁不义嘛。要我看呢，不光这个，你根本就不够个人字。可惜呀，你怎么念的那书啊，怎么露的那脸呢？不通事理，缺少教训。你娘把你训一顿，你就要死，这是不服你娘的训教啊！你认为你娘说错了？你死了之后，我问你，老太太还能活吗？啊！你别看老太太说那两句，怎么也是母子连心，父子天性。你真要死了，老太太没有指望了，也得跟着去。这一来，你是拐着弯的要你娘的命啊！啊，老太太车前殉子，你这要逼着你娘丧命，你这叫什么玩意儿？愿意死不要钱，把脑袋伸好了，马老子给你一刀，保证叫你不焦疼，来个干净利索。陈鹏一听啊，万没有想到我混的让马武把我训了一顿。韩鹏这阵真是不知道如何是好了。马武冲着老太太说，老人家，您说我刚才说的话是这个理儿不？老太太说，这位将军说的极是。韩鹏啊，我看出来了，为娘说的口干舌燥，并没有把你劝过来。开始你说要替王莽尽忠，战死沙场，最后呢你还是要自刎，为娘我把你白劝了。我为自己能有这样一个儿子而感到没脸见人。孩儿啊，你这是在娘的面前要死一个给我看看。你呀，先别死，等我死了之后你再死。老太太说完这句话，从这个轮车里边就走出来了。下了轮车，她突然一转身，照着轮车旁边的那个车帮，这可是硬木的，头上磕的是个龙脑袋，老太太一头就照那龙脑袋撞过去了。陈鹏赶紧扔了三尖两刃刀，伸手来扶自己的母亲，娘您不能寻短见。几乎是与此同时啊，老太太这个轮车后头另一辆轮车垂慢一挑，由打里边跑出一个年轻的妇人，她正是陈鹏的新婚妻子，乃是长安城中玉侯王林的女儿。她刚才在车里边别看没出来，但是老太太跟陈鹏的对话都听得清清楚楚。后来一听说老太太要碰头了，这个当儿媳妇的在车里边可就坐不住了，她觉得也不应该再坐着了，所以他走出车来，到老夫人跟前，一把抓住老夫人，扑通一声跪到他的面前，婆母
您万万不可如此，儿媳给您跪下了。他忽而又转脸向陈鹏，事到如今你就降了吧。
陈鹏都万万没有想到自个儿的夫人能说出这种话来，因为这句话一出口啊，这就意味着他跟他爹爹站到敌对的位置上了。
陈鹏说，你
夫人说，你不要管我，我驾旗随旗，驾走随走，今生今世跟随将军。马武在旁边说，陈鹏，可惜你堂堂男子汉不如一个富人家。老太太这阵还要撞头，儿媳妇在那拉着，陈鹏在旁边也拦着，马武跟着直吵吵。最后陈鹏双膝跪在地上，两手抱住老太太的双腿，
娘。
而刚才生心自刎，并没有想的那么多，以致惹您生气，如今我向您谢罪。
娘，您说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老太太说，是吗？
你要是我的儿子，立即给我投降。
陈鹏说，儿遵命。他站起身来往周围一看，这个时候他才发现刘秀已经从汉军的人丛之中来到了他的面前。刘秀说，陈将军不要为难，我刘秀攻打济阳，救了你的高堂老母和你的妻室，并不是以此来逼你投降。有道是，良禽择木而栖，贤臣宅主而坐，人各有志，不可勉强。如陈将军不愿归顺我汉营，我刘秀绝不强迫你归顺，更不会加害你的老母妻子。愿意归顺，我们既往不咎，绝不小看慢待；不愿归顺，尽情领着你的令高堂和你的妻子离开此地，他年相遇，后会有期。来啊，众军兵闪开一条道路，放陈将军走。刘秀一声令下，呼啦的一声，汉军闪出了一条道来。刘秀说，马武兄，把陈将军的战马还给他。马武把陈鹏这匹马牵到跟前，缰绳一扔，陈鹏啊，你杀了我们的人，跟我们作战，有了功了，走吧。马武站到旁边了，这阵所有的汉军都一语不发，众人瞩目，全看着陈鹏，就连老太太和陈夫人也不哭了。陈鹏看了看自己的马，又瞧了瞧地上的刀。这阵邓禹说了，陈将军上马吧，放你走，这绝不是欺诈之计，我们是君子相交，赤诚相见，我们不能像真父那样狐疑猜忌，狡诈多端呢。
这阵的陈鹏他还能走吗？刘秀这叫以宽大感人，用仁义制服啊，就是铁石心肠也得感化的你发温发热呀。此时只见陈鹏来到刘秀跟前，忽然扑通一声跪倒，口称降将陈鹏罪该万死。这一跪，刘秀赶紧伸手相搀。
邓禹手捻胡须乐了，老夫人在旁边笑了，陈夫人在旁边高兴了，众军兵大家伙都振奋了，唯有马武别扭了。马武为什么别扭呢？在这个时候，王霸在马武耳朵边说了一句话，老马爷，看见了没有，陈鹏这一降，咱们费了多大劲呢？啊，当初陈鹏定计把你诓到山谷里边那个牛角谷啊，一箭差点把你射死，你说那阵你要死了，这阵陈鹏一降，仇还报不了，我得多难过啊。
马武一听，对呀，
那阵我马子章真要是完了，白死了，陈鹏一降，一天云彩满载，看来我这个开国的将军还赶不上这个半路的降将呢。所以马武心里边别扭了， 这个时候，刘秀、邓禹马上传命令，兵进济阳。汉军进入济阳城中之后，收编王莽的湘军，但是有很多王莽的队伍逃跑了，能收编到一多半左右吧。查点缴获的粮台器械，对在这次取济阳当中建立功勋的都给予封赏。遗憾的是，那个梁丘寺因为去长安不在城中而侥幸漏网。刘秀传令在济阳城中率府大堂大摆宴席庆贺得胜，而且对全军将士也大加犒赏，一时间济阳城中充满了喜悦的气氛。刘秀特意叫人到杜家寨请来了隐士杜延作为上宾款待。在帅府的庆功宴会上，汉军的众位将官全都来了，唯独马武没到。刘秀问邓禹，马武怎么没来呀？邓禹说不知什么原因，派人去打听打听吧。王霸，你去看看马武为什么没来呀。王霸去不多时回来了，哎，军师，马武啊说他肚子疼，今天来不了了，众位你们开喝吧。邓禹说哦，他怎么忽然病了？刘秀看了看邓禹，两个人目光会意。刘秀当众宣布济阳大捷，全军同庆，大家要尽欢而散。大伙开喝以后啊，刘秀吩咐从人用食盒滴落着酒菜直奔马武的住室。马武正在屋子里边憋气呢，他呀老合计王霸说的那几句话，越合计越有理儿。正这个功夫忽见刘秀来了，马武赶紧站起身来见礼。哎呦，三将军您因何到此？刘秀说我听说你病了，特意来给你送点药。
啊，没什么没什么，我这病啊一挺就过去。
刘秀说我这个药啊你一吃就好。嗯，马武说什么药？刘秀一摆手命从人把这食盒打开，几盘菜往桌子上一放，一坛子酒往旁边一摆。马武说药在哪儿呢？刘秀一指这酒坛子，这不是药吗？
马武说这不是酒吗？
刘秀说这酒对你来说它就是药啊，什么病都治。攻打济阳你立下了十大汗马功劳，这庆功之时你不到场怎么能行呢？啊，即使有病庆功酒还是要喝呀。众将官有邓军士陪着，我特意到此专门陪着你喝口酒。这几句话说的马武心里边热乎乎的，就是不想喝这酒也得喝了。马武和刘秀喝了几杯酒之后，刘秀就说了，
马武兄，济阳攻下你高兴吗？马武说嘿，怎么不高兴呢？
刘秀说我看你好像是有些心中不快。刘秀这一句话点中了马武的要害，马武那是个存不住话的人，心里边有话憋得慌。
三将军，我是有点不高兴，我呀看您对岑鹏有点太器重了。
为收这个岑鹏我们付出多大心血，我马武和王霸请封宴，杜家庄请杜延，我还挨了他一毒箭，最后汉军攻城死了多少人，又把他的家眷给救了，闹了归齐不就是为了他一个人吗？
他岑鹏有什么了不得的啊？
三次对花刀，不是军师邓禹劝住我，我就跟他见高下了。我马武敢说准能赢他。
哼，岑鹏这一降，哎呦，我一瞧这真是惊天动地呀。
哎，这个功夫我就想起一件事来，三将军，这要是当初我马武在牛角谷中中了岑鹏那一毒箭以后治得不济时死了，而今岑鹏一降，你们在这喝庆功酒，我马武躺在荒郊野地那坟头里边受清风，这得叫人多寒心呐。所以我这么一想啊，
心里头十分别扭。
刘秀一听笑了，
马步兄，我料定你必有心事。你当初中了岑鹏一箭，不是没死吗？
马武说，就因为没死，今天看见这个场面，我才难受呢。真他娘的要死了我，我还什么也不知道了呢。
刘秀说，话又说回来了，你当初真要被岑鹏毒箭射死，那我就不费这么大的劲收岑鹏了。我完全可以与军师邓禹定计谋，使岑鹏死于甄父的刀下，因为他伤了我的左膀右臂。正因为你中箭之后没有死，而且又是岑鹏的舅舅给你治好的伤，所以我才收复岑鹏啊。
马武说，那即使如此，岑鹏被逼无奈情况之下投降了我们，何必这么大张旗鼓呢？
刘秀说，马武兄，我们不是要推翻王莽，重建汉业吗？要想如此，就得广收人才，扩充兵力。孔子说，为政之道在于近者悦，远者来。这个意思是说，要想得天下，就得使你跟前的人都高兴的归服于你，而那远处的人呢，也就自然的投奔而来。我并非是对岑鹏另眼看待，实在是因为他乃是王莽手下新科状元，又是王莽器重之人，此人的确又文武全才，若是他投降于我，不但充实我军的力量，更能震撼莽贼的营垒，让世人一看，像这样忠于王莽的人都归顺了我们，王莽的江山焉能得保呢？再者说了，岑鹏乃是汉室老臣之子，岑母又深明大义，岑鹏之父与马兄之父当初在朝纲之中同殿称臣呐，这个你不知道吗？
马步说，这我倒模模糊糊的听说过。
就是啊，他们为保江山同心协力，而今两位老人都已作古，难道说他的后代就不能为匡扶汉业而继续齐心协力吗？马步兄何必如此多虑呢？
刘秀这一番话说完了之后，马武乐了。
哎，我说文叔啊，倒是有远见，是这意思。您这一番话呀，把我心里边堵的这个疙瘩给说开了。要不人家说呢，话不说不透，砂锅子不打一辈子不漏。冲这手这酒啊，我得挪到前边跟大伙一块喝下。刘秀说，如此甚好，看来我给你送来的这点药真把病给治了。马武说，其实啊，我也想不这么多，这是王霸跟我说了这么几句话，给我心里边添了堵了。
刘秀一听，心里想，原来这个症结所在在王霸身上啊，心想这个王霸真是成事不足坏事有余啊。当时刘秀马武两个人一起来到前面，跟大伙一块开怀畅饮，刘秀挨桌敬酒，这一来呢，马武还端着一个酒碗亲自来找岑鹏。
马武说，哎，岑鹏，当年五个掌多亏，还没想到咱们有今天，如果我马武过去有对不住你的地方，你可别往心里去啊。我这个人呢，没心没肺，今后咱们要多亲多近，别看咱们三次对花刀，对的结果呢是对出交情来了。今天我听三将军一说，这才明白，闹了半天，你爹跟我爹当初都同殿称臣，共保大汉，那老哥俩不错，咱们哥俩更得要好。
岑鹏赶紧站起身来，啊，马将军，岑鹏不才，误入歧途，今日多蒙刘三将军宽大为怀，才得同归正路，以往与马将军多处为仇，皆岑鹏之过也。
马武说，不不不，这都怪我。
岑鹏说，是岑鹏之过。
马武说，管他娘的过不过呢，咱俩连喝三碗都过去了。
两位三碗酒饮过，是言归于好。济阳的庆功酒喝完之后，刘秀得到了来自宛城的消息，听说大爷刘隐、王常他们早已经把宛城取下，现在更始皇帝刘玄已经进驻宛城， 把宛城当作他的临时建都之地，而且还建立了皇宫。没用一天呢，忽然接到大司马朱伟的命令，说得知他们兵取济阳，不胜欢心。晋文王莽又派讨会将军严由、至宗将军陈茂领兵150,000出长安，向玉阳城进发，命刘秀的队伍火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出兵玉阳，夺取城池，使严由等无立足之地，寻找有利战机击溃莽军。刘秀得到这个命令以后，马上与军师邓禹商议。邓禹说，兵取玉阳谈何容易，玉阳的守将乃是大新朝勇将之一，人称铁枪镇三江王寻、王子通。他虽然驻兵玉阳，但是他却是王莽手下的阵敌将军。我们在济阳大战初胜，人困马乏呀，相继再攻玉阳，只恐士气不振，出师不利。大司马这个命令，我看有点居心叵测，文叔你要三思。邓禹说这个话是告诉刘秀，朱伟有可能听咱们济阳取胜，故意的让我们继续进军，而且是面对强敌，这其中是不是包括着要磋商我们的实力呀？刘秀何尝不知道，但他假作不知，只是告诉邓禹，哎，既然是大司马朱伟下令，我等当奉命出征。邓禹一看刘秀这个样子，自己也不好深说，只好安排出征，派马武、杜茂为前部先锋，派岑彭与马成往新野压粮运草，余者诸将随营征讨。现在刘秀的队伍已经有将近70,000-80,000的样子了，军威大振，气势磅礴。兴兵之前，被捉护的那个平寇元帅甄父半夜要逃跑，被马武追上，活擒而回。次日起兵，斩甄父于大道旗下。队伍没走之前，刘秀就和邓禹商议呀。刘秀说他要去看一个人，谁呢？就是那个在夹县鬼神庄曾经救刘秀一命的猎户姚七。刘秀早就想请这位悍将之后到营中入伍，因为济阳战事吃紧，故此未能抽闲。现在借起兵之机，他想要深山访豪杰。邓禹一听，很愿意和刘秀同往，于是在大队伍正式起兵之后，他们便带了10几名随从跟一份厚礼绕道来到夹县鬼神庄。刘秀曾经在这儿被苏豹活擒呐，险些丧命，因而对这里的山林村落记忆颇深。进了鬼神庄之后，直接来到姚家的柴门之外，荒野山村来了这么10几位全副武装的将士，不少村姑小孩在那柴扉里偷看，在门缝里边窥瞧。刘秀在柴门外喊了一声，姚妈妈可曾在家吗？喊了一声没动静，又喊了一声，姚妈妈在家吗？从那3间茅草山的上方屋里边传出了一声微弱的搭话，谁呀？刘秀心想，老太太怎么了？这功夫在旁边那篱笆院里伸出一个扎着2个小角的小脑袋来，姚奶奶有病了。刘秀一听这才明白，于是他和邓禹径直走进了上方屋，余者10几名亲随在院子外边放哨。刘秀和邓禹两个人进来一瞧啊，姚老太太在床榻之上是半躺半卧，形容憔悴，远不是刘秀第一次到这儿见他时候那个样子了。刘秀走到跟前，老人家怎么身体不爽吗？姚老太太挣扎着坐起身来，强打精神说，刘将军呐，您军中繁忙，怎么又涉足这荒僻山村呐？刘秀说，老人家，上次我刘秀遇难，多亏老人家母子二人搭救于我，真想早来登门拜谢，那军中繁忙未得抽闲，今日得便， 特来登门看望老人家。
刘秀说到这儿，给老太太指引了军师邓禹，然后让从人把礼物抬进了屋中，放在旁边。
姚老太太连连称谢。
刘秀说：“令郎姚妻现在何处啊？”
老太太说：“嗨，自上次我被莽贼的狗奴们毒打了一顿以后，虽然没有丧命，但回到家中便卧榻不起了。这些天内伤势虽然已经好了，只觉得身体不爽，病卧在榻上。我儿姚妻见我病倒，天天除了打猎之外，还要到山上去为我挖找草药，回来煎熬之后为老身治病。现在他尚未归来。”
刘秀心想，这老太太是由于上次自己逃到这儿给老太太招惹了一顿毒打，才得了这场大病啊，自己觉得很过意不去。这阵姚老太太向刘秀询问前敌的军情，刘秀和邓禹两个人一一作答。闲谈之中，邓禹就问这老太太，躺柜上摆的这个乌金虎头枪的枪头是什么人的呢？老太太就说了，这个乃是王夫贵阳太守姚猛的。邓禹说：“嗯，瞧这个枪头，我敢断定贵阳太守一定是一位勇冠三军的将领。”
老太太说：“先夫在贵阳一带镇守，曾经有不少山野草寇出没丛林，危害百姓，他统领官军四处征剿，杀的那些强盗闻风丧胆，望营而逃啊，致使贵阳周围再无匪祸，因而先夫被他们称作金氏霸王。后来王莽当政，先夫便携妻将子退归临夏，心情郁闷，染疾身亡。我儿姚妻守孝三年之后，为生计所迫，打猎为业，但他把先夫的这条乌金虎头枪的枪头却供奉在这儿，见物思人，尽一点怀念之情吧。”老太太说完这些话，瞅着这个枪头，好像是引起了深邃的遐想。邓禹说：“如此说来，令郎必然是一员虎将了。”刘秀说：“那是自然了，上次没有他，我就活不到今天了。”邓禹说：“是啊，老人家，有道是将门虎子，代代相传呐。令郎有如此本领，因何不让他事成疆场，建功立业呢？”老太太说：“嗨，我儿姚妻生不逢时啊，一个山野的猎户，谁能启用于他呢？”邓禹说：“老人家，用他的人来了。”他用手一指刘秀：“我们三将军今天特意要请他出山。”老太太说：“是吗？”刚说到这儿，就听院子外边有人说话：“哎呦，怎么这又来了这么些人呢？”老太太说：“姚妻他回来了，此正是豪杰未得志，逢运先逢人。”